楞严经修学法要和尚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好，请放上。那么我们预定会有16堂课来跟大家共同学习整个楞严经的一个纲要。楞严经在整个大乘佛教当中啊，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因为它探讨的是我们生命的根本。从佛教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我们生命的根本已经远离太久了，我们已经找不到我们原来的家，这是我们一个修行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这个智者大师的判教当中呢，他把这个大乘佛教分成了三个次第。第一个就是修学安乐道，我们刚开始皈依的佛门，我们依止的是一念的信心，我们相信三宝的功德是甚深广大的，我们相信因果丝毫不爽。那么依止一念的信心开始呢，积极善业啊，做很多的护持三宝的慈善事业。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主要的是一种业力的修学，但是这个时候缺乏智慧的关照，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虽修善业，心不安稳。就是我们修了善业以后，我们会觉得啊，弟子心不安，我们会有一种没有家的感觉。因为你在修善业的时候，你依止的是一个攀岩心，攀岩心的特色，我们的心是住在外境啊，心有所住，而外在的环境是变化的，而且你做不了主。所以在整个阶段当中啊，我们总是觉得啊，内心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善业，可以成就来世暂时的安乐，所以智者大师把它判作安乐道。那么慢慢的学佛时间久了，我们觉得自己还可以再进步，就从安乐道转上的解脱道。解脱道我们开始很慎重的学习佛陀所先说的经典，开始慢慢的开启心中的智慧。我们开始遇到人事的时候，开始回光返照正念真如，我们不再随外在的环境而转，开始把心带回家，安住在现前一念心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心开始安定了，外在的因缘不管怎么变化，它只是我一个生命历练的所缘境而已。那么这个时候在智者大师把它判作解脱道，也就是说一个凡夫他在整个生命当中，他开始走上了出世的圣道，他内心的圣道的力量开始升起，因为他开始在回光返照，开始在正念我空法空的真如里了，他开始在熄灭他心中的颠倒想。那么从解脱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经过3年或者5年的时间。那么进一步从解脱道再趋向于菩提道，开始是依止一念信心啊，从空出假，广度众生，成就万德庄严。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楞严经的定位，就是一个解脱道的法门。为什么研究楞严经？一言以蔽之， 就是我们必须把过去凡夫的世界提升到圣人的世界，就是转凡成圣。他的一个关键点就在这个守楞严王三昧，他的关键点就在于你是不是能够开始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开始回光返照，开始把心带回家了。我们一个人能够成就圣道，跟你所修的善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是一个助恨，是一个资粮力。在本经当中，你要能够成就圣道，你要找到圣道的因，你要找到真实的因地。佛陀在本经当中说啊，他说你今天要吃饭，你拿沙去煮饭，放在电锅煮了很久，它叫做热沙，它不是饭。为什么？因为沙非饭本，你要煮饭你要拿米去煮。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还找不到圣道的真实的因地，我们不可能有圣道出现，我们不可能有临终的正念出现，不可能。虽然我们相信了三宝，虽然我们积聚的善业，但是我们还在活在自己的妄想。这个妄想是一个希望的因地，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功德。所以这个守楞严王三昧，不管你是走圣道门的，你是走净土门，你想要成就一种坚固的临终的正念，你都要经过这个阶段，你都要经过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这个阶段。这可以说是整个大乘佛弟子必修的课程。好，我们看这个讲义。那么楞严经修学法要，当然楞严经它有十卷的经文啊，我们把它浓缩成16堂课，所以叫做修学法要。将述此义大科分三，这当中有三大科。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前言，前言当中有两段，第一个解释经题啊，这个一部经的经题啊，它是总持一部经的要义，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做一个说明。第二个经文要义，那么这部经的理论跟修学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我们简单的把它做一个说明，这个叫做前言。好，其实我们看正文，正文当中啊，我们把十卷的楞严经的经文分成五大科。第一个是缘起篇，先说明本经发起的因缘。第二个理论篇，我们从一个本经的角度，他是怎么去看人生的啊？我们看人生啊，我们刚开始是以一种善恶的角度，以一种业力的角度，但是到楞严经的时候，他已经超越善恶，他是从真妄。在楞严经的标准来看，只要你安住妄想，这个就是过失。即便你是善业，即便你是善念，只要他是妄想相应的，他就是颠倒的，就是过失相啊。所以这个楞严经的标准是很高的啊。那这个时候开始破妄显真了啊。所以这个理论篇就是从楞严经的角度，他是怎么去看人生的啊？这是第二个，这一段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从前面的理论，我们开展出整个修行的方法，包括楞严经的理观，包括楞严经的四修。那么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肯定会把无始的烦恼罪业逼出来，有内在的魔障跟外在的魔障，我们应该怎么办啊？破除魔障啊，破除内外的魔障。第五个功德篇，那么假设我们如法的修学守楞严王三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甚深功德啊？那么总共是缘起篇、理论篇、修行篇、破障篇、功德篇。我们透过这五篇啊，把楞严经的纲要啊 把他抓出来。最后一段呢是个节劝，节劝就是说我们引用本经的三小段的经文啊，把整个课程做一个结释，做一个劝修。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研究的三大主题。好，我们看第一科。那么第一科的前言当中有两段，第一个解释经题，第二个经文要义。首先我们解释经题，经题当中分两段，第一个总说，第二个别名。先看总说。本经的经题呢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那么古德在解释经题啊，是把它分成两大段。首先我们看这个大佛顶，大佛顶就是我们指的一种内在的体性。那么下面这两段呢是它的一个外在的作用，我们常说啊，依体起用啊，也就是说一个菩萨你要能够行菩萨道，第一件事情迎合因住，你的内心要以什么为安住，你是不是找到你生命的根本，这个就是最重要了。所以这个大佛顶就是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依止一念心性而称性起修，从自力的角度呢叫做如来密因修正了义，也就是说三世的如来都是依止这样的一个密因而能够成就修正而圆满了义。那么这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密因，当你启动菩萨道的时候，你内心当中一定有一个别人没办法了解的你心中的安住的家。那么为什么当我们安住在真如本性的时候叫做密因呢？这个密啊就是说无形无相不可了之，它没有形象。我们凡夫啊安住在妄想，心中有很多的相状，归纳出来就是四种相状。第一个我相，我们一般人没有经过守楞严王三昧我空法空的训练啊，他内心是刚强，他有自我意识，我一定要怎么做。尤其是福报越大的人，这个我相越大，他一定有一个自我的相状。那么第二个他有一个人相，来看别人他都会把别人啊安立一个相，哎，这个是好人，这个是一个坏人，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他会把每一个人都安立一个相状。那么自我跟别人一旦接触的时候啊，会创造很多很多的人事的因缘的众生相，众缘和合。那么这三个是空间呢，我相、人相、众生相是空间，受者相是讲时间，它有一个相续的时间，或者今生是这样子，来生来的再演一次，这个人生的戏再演一次，也创造一个五蕴身心，又执着一个自我，然后又跟人家对立，又开始造了很多业力，然后业力又得果报，又变成一个身心世界，如是的辗转的相续下去。那么等到有一天我们开始把妄想消灭了，我们远离妄想，找到我们的密因，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众生的时候心中没有任何相状，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以一种无相的心性开始行菩萨道啊，这个就是一个 你能够成就圆满功德的一个重要的因地就是密因。那么从利他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诸菩萨万恨守楞严，那么菩萨依止这个如来的密因开始呢，产生六度万恨而能够成就守楞严。守楞严就是一切事就近坚固，你可以把每一件事情做得很就近，就近就是圆满。第二个坚固，不可破坏啊！你一直无相的真如来修学啊，别人不管赞叹你也好，毁谤你也好，你还是做你该做的事情，你的内心当中啊，不随妄转。所以一个人安住真如，他的生命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的生命变成非常的坚固，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第一个坚固。第二个圆满，他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圆满。好，那么这个就是说依止大佛顶的缘故而成就如来密依修正了义，也因为依止大佛顶的缘故而成就菩萨的功德圆满，这个就是本经的经题的意思。好，好，我们看第二段的别名。这个表啊是非常重要啊，这个表佛陀讲的十简的经文就是要讲这个表啊，这个表诸位要好好的去体会哈。这个表我们首先呢、抓住两个重点，第一个妄想心，第二个真如心，这两个是关键的，这两个是一个是凡夫的根本，一个是圣道的根本。首先我们先讲凡夫的世界，这个妄想，这个妄想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一念迷了的心啊，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想法，一个先产生感受啊，这个受啊，一个快乐痛苦的感受，由这个痛苦快乐感受当中，又产生一个想法出来，而这个想法是你生生世世你的生命的经验累积而成。你看喜欢吃榴莲的人，他跟榴莲一接触的时候，他闻到它的味道，他产生美好的想法，这个榴莲是非常甜美的东西。你过去生对榴莲有痛苦经验的人，你看到榴莲说哎，这个味道真是臭秽，同样一个东西你会产生不同的想法，而这个想法会产生不同的欲望，这个就是造业的根本，消我意解颠倒想。但是在佛法的角度来说啊，我们一个凡夫的想法绝大部分都是错的。我们刚开始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想法，因为它都是跟自我我爱值相应的。那么这个想法，这个妄想，就是说在我们过去的生命经验当中，我们很多很多的造业留下很多生命的经验，就变成我们今生的一个想法，佛法说就叫颠倒想啊，这是一个生死的根本啊。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必须把这样的无始劫的颠倒想要转成一个清净的真如。这个是整部楞严经就做这件事情，就是把心带回家，或者说是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从楞严经的角度来说啊，妄想跟真如啊，他们两个是同时存在的，生灭心跟不生灭心两个同时存在的，随时随地都是同时存在。但是不幸的是，我们永远跟着妄想走，我们总是觉得跟着妄想走是对的，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所以我们无始劫来忽略了我们真实主人的存在，就是忽略了真如的存在，因为我们没办法回光返照。那怎么办呢？本经告诉我们修学守楞严王三昧，就是正念真如。那么在修守楞严王三昧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谭旭老和尚他提出的六字真言啊，就是不迷不取不动，这六个字是整个未来诸位啊你开始正念真如的方法啊，就是你要从妄想啊要转到真如啊，就靠这六个字。这六个字啊，它的实际的操作啊，有两个地方的不同。不迷就是一种智慧的观照，不取是一种禅定的安定安住，不动是一个持戒，身口意不要乱动。假设你是一个老参，你楞严经已经修学过十多年了，那么你在整个破妄显真的过程当中啊，你直接从不迷下手，直接提出理观，达妄本空，自真本有，妄想是本来空的，而真如本性是我本来具足的，那么一下就可以回光返照。所以说这个老参的修学是从不迷，从理观而带动的不取，而变成不动。所以这个大乘佛法的戒定慧啊，它是一体。声闻戒的这个戒定慧是要因为持戒而成就禅定，由禅定而产生智慧，它是这样上来的。大乘佛法是两个都有可能，也可以从智慧，你升起智慧的观照，你就能够帮助你持戒，帮助你禅定。那么这种人是他的理观的智慧强，从不迷而带动的不取不动。那如果初学者怎么办呢？我理观薄弱怎么办呢？本经他说从不动下手，先从四修。佛陀提出了两个方法，第一个持戒啊，就是持这个四根本众戒；第二个就是持咒，持这个楞严咒或者是楞严咒心。我今天遇到的禁言的刺激，我理观提不起，我可以要求我先不动，不要乱动啊，以不动以不变应万变，先不要乱动啊。在这个世间的角度啊，你会发觉他这个末法时代啊，为什么讲魔强法弱啊，就是这个世间上他所创造的气氛啊，他是在刺激妄想，你注意看啊，要求效率，你知道的就要马上去做，否则你就失去了竞争。这个楞严经完全不同，那就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先不要乱动，因为等到妄想过去了，真如显现了，你才可以去做。在楞严经的观念里面是磨定而后动，所以你研究楞严经以后，你会觉得你整个生命的脚步放慢，你的过失变少，你看事情看得更清楚。妄想是冲动的，它是情绪化的，所以说在整个楞严经当中，你可以先从不迷下手，你也可以从不动下手，都可以。那么总言之，在整个楞严经当中，它所对治的最重要就是消除我们心中的妄想。在商朝啊，这个商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商纣王。商纣王有一天啊，有一个诸侯啊，他就供养商纣王一双象牙做的筷子。这个筷子啊，这个纣王非常欢喜啊，心中就住在这个筷子。我们一个人欢喜一个东西啊，就心有所住。这个筷子要是好好的，他就欢喜；这个筷子要是伤害，他就痛苦。所以我们的心就随这个筷子就起伏了。有一天，他有一个很智慧的这个大臣叫箕子啊，这个箕啊就是一个上面一个竹字旁，下面一个其他的箕，叫箕。这个箕子有一天呢、啊，看到商纣王吃饭的时候啊，他感觉那个商纣王去看这个筷子的眼神啊不太对劲，他就有一个不祥的征兆。有智慧人他可以从小事情可以体会出大道理，会事入理。他就跟商纣王说，你这个筷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说是这个诸佛国供养我的啊。他说啊，这个筷子不吉祥，你要赶快把它舍掉，把它丢弃，否则你有亡国之患。三圣王说，这不就是一个筷子吗？有这么严重吗？箕子说，你今天啊，你爱着这个筷子，你用象牙筷子吃饭，吃久了以后，你觉得这个碗啊不对劲了，跟筷子不相配了，你总有一天要找一个象牙的碗来跟这个筷子相配。再过一段时间，你觉得这个桌子也不对劲了，这个桌子怎么可以用普通的桌子呢？要找一个象牙的桌子来跟这个碗相配。再过一段时间，你觉得这个房子不对了，这个房子跟这个桌子不相配，你要盖一个更庄严的房子来配合这个象牙的桌子。所以总有一天，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欲望的辗转增盛而亡国。果然这个商朝啊，就被箕子不幸而严重。妄想的可怕，不仅是它会带动我们去产生欲望造业，而是它会辗转增盛。你满足他一次，他要下一次要求更多，他是像滚雪球一样，他不断的辗转增盛。刚开始你不觉得他的存在，但是等到你觉得他势力强大的时候，你没办法，你一定要跟他走。这个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在读者文摘啊，对妄想的描述啊，有一个小公案啊，描述的很贴切。他说啊，有一个母亲跟一个女儿在一起生活，这个女儿长大了，也找到了工作了。有一天，这个女儿呢，她就领了薪水啊，她觉得这一个月的辛苦啊，应该给自己一些犒赏。经过百货公司的橱窗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帽子，他就把他的薪水的钱拿一部分啊，买了一顶帽子戴上去，看哎，越看越满意，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啊，他跟他母亲俩感情很好啊，他希望他的母亲给他赞叹几句，就跑到他母亲前面，他母亲刚好忙着在做菜，没有注意到他的帽子，他看不对，跑到前面晃没有用。就把帽子放在冰箱上面，他母亲开冰箱的时候也是注意他的菜，也没看到帽子。这个时候这个小女孩就生气了，吃饭的时候闷闷不乐啊。他母亲说，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说对啊，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帽子要给你看，你都不看，所以我心情不好啊。这个母亲说啊，他说你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啊，我今天做了新的头发，你也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妄想当中，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生活。从唯识的角度，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只有第一念我们了解外境是怎么回事，第二念开始妄想活动，我们开始活在妄想。比方说你吃榴莲，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吃到榴莲。你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感受到榴莲的味道，但是第二念以后你就活在你的妄想当中。哦，这个榴莲是很好的，是怎么样的？其实你第二口以后你没有再吃到榴莲。妄想活动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这一念心跟外境这个中间产生妄想以后啊，我们已经不知道外面是怎么回事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的，就是妄心攀岩妄境，就产生欲望，开始造业。所以为什么有生死轮回？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本来是清净，本来我们的内心当中本来没有烦恼，本来没有罪业，本来没有生死，那怎么会有生死呢？答案只有一个，仁者心动，就是这样。你自己动，你自己动念头。 我们自己在清净本来当中捏造一个妄想出来，然后带动的烦恼，带动的罪业，带动的生死果报。所以我们要知道妄想的可怕，第一个它是不知不觉的，第二个它是辗转增盛的，会不断的势力会不断的扩大。所以你一旦开始修行的时候，你开始回光返照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妄想的可怕。我们一般人是不知道怕，因为你从来没有回光返照嘛。所以这个在本经当中啊，我们的思考模式开始不是向外去看谁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这个跟你都没有关系啊。你开始修行楞严经以后，你开始在远离你心中的颠倒妄想，要慢慢的试着一步一步的踏入回家的道路，我们才可能达到临终的正念啊。那么当然他的方法就是不迷不取不动啊，看你是从理观下手或者从四修下手，通通可以啊。那么透过这个理观跟四修以后，我们看下面的功德相。我们经过这样的修学，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进步呢？用三个地方来检查自己。第一个大，什么叫大呢？就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你开始遇到禁言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啊，这些都是虚妄相。你开始回光返照，安住到你本来的清净本性，你会发觉啊，你的心啊比较没有对立的心了。我们一个人经常喜欢跟人家比较啊，就表示你这个人妄想很重，也表示你这个人生死业力很重。你看有些人他修念佛法门，他念佛念一段时间，他很快就往生，因为他的生死业力比较淡薄，他这个生死啊咬住他的那个生死的业力淡薄。有些人那个生死业力很重的，你看他的心态你就知道，其实这个对立性越重的人啊，妄想越重，无明妄想越重，你那个启动的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第一个是无明妄想，无明言行就造业，然后生老病死，你的十二业力量当然就强了。所以你那个修守那个王三昧的，第一个你觉得你的对立心啊减低了，第二个佛了了常知不可分昧，这个佛者觉也，你那种智慧的光明慢慢的开展出来了。一个人啊，你老是跟着妄想啊，你的生命当中啊大概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谁也管不住你。那么一个开始修守楞严王三昧的人，他开始啊做我该做的事情，比方说我的功课时间到了，我现在的心情不想拜佛，你不要管他，那是你的妄想，你一搭上去走到佛堂就是拜佛。当你有一天你发觉你慢慢从我喜欢做什么而改成我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恭喜你，你开始远离你这个恶朋友，你跟妄想慢慢保持距离，也表示你障碍我们无始的生死的业力那个十二因缘的力量开始淡薄。所以你的心态的改变就是你生死业力的改变了。如果你还是活着很情绪，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你就完了，你一辈子就是生死凡夫，你来生还是生死凡夫，修再大福报都没有用。所以说你开始出现了第一个内心广大，第二个你开始智慧理性的力量加强，开始心肠绝照不随妄转，妄想他打他的我做我的，像那个谭旭老和尚，他不是修空假中三观吗？ 他有一天啊生病，长了一个疮，长了一个疮啊，那个医生给他开刀的时候啊，他痛得哀哀大叫。弟子说：“师父啊，你修空假中三观啊，正念要提起来啊。”禅意老和尚说：“我有啊，我叫归叫啊，我心里面还是很清楚啊。因为这个叫是直觉，那是一种感受。佛法当中它是不对之感受，因为感受是不能控制的。你说你用真自我这个痛苦的感受，这个没办法对治，那是业报。但是你那个感受产生什么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可以对治的。啊，这个色受想到受应的时候都不能对治的，这个跟过去的业力有关系。但是到响应的时候，这个你要主导。啊，所以第二个佛字就是说，你内心当中开始依止智慧的判断来做事情，而不是依止你的感觉来做事情，你不再跟着感觉走了。第三个就是妙用无穷不动诸处啊，你内心当中啊，你的人生当中，你的那个无量无边那种大悲的妙用啊开始启动了。你内心当中啊没有一种限制跟障碍，这个树就是限制或者障碍。你看那个我们一个人啊，自我意识很重的人，妄想很重的人，他内心是很刚强的。一个人真正安住真如啊，他的内心是调柔，调柔清净，他是调柔相。善空师父常说一句话：该怎么做好就怎么做，他没有固定的执着，该怎么做好就怎么做，就是这句话，妙用无穷不动诸处啊。那么本经当中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是活在无始的妄想，那么我们怎么转成真如而趋向于大佛顶，这个就是本经的修学方法。我们的人生观啊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今生有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是怎么来呢？从过去而来。所以因缘观，佛教的因缘观是两部分哦。佛教说诸法因缘生，其实这句话是两个意思。第一个，过去生跟今生的互动，这段因缘啊，因为过去做了什么事，留下了很多的痕迹啊，你只要走过路都会留下痕迹嘛，你造了业就会留下功能。过去跟现在这一块不能改变，佛教不是所谓修行，不是修这块。你今生会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情，你的色身会健康或病痛，这个不能怪现在的你，那是怪过去的你。所以说过去跟现在这段的因缘啊叫做认命，这个因缘不能改变。那么第二个因缘是现在跟未来，这个最重要了，因为这个是有无量的可能性。未来你可以到人天，你可以到极乐世界，你也可能堕三恶道。所以今生跟未来这一块啊是非常重要。即使你说修行修哪一块，当然是修未来嘛，你过去有什么好修的呢？过去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这个下等人是活在过去，老是想过去，你过去怎么样你今天就怎么样，那你就完了嘛。一个人如果活着说啊，你昨天怎么样今天就怎么样，你今天怎么样明天就怎么样，那你就完了，你的人生被看透了。修行人的相貌是啊，我现在虽然不够好，但是我未来啊会往好的方向走，这个人是有潜力的。因为他找到了修行的方法，他掌握了整个修行的目标，因为这个人至少他修行上路的。你有些人在这个世纪还打转，他找不到高速公路。你说修行，你连怎么修行都不知道吗？你要改变的是不是改变外面，是改变你的妄想。所以说当你知道了整个楞严经的道理，虽然我们不能马上做到，但起码我们的生命啊慢慢在进步当中， 我们生命未来啊，我保证我今天会比昨天好，明天会比今天好，你的生命就是有意义了。每一天的生命都在增上嘛，妄想慢慢减少，真如的光明慢慢开显，慢慢趋向于大佛顶，那就是很有意义了。所以说修行人你要开始忘掉过去，我们不管过去怎么样，不管你过去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生命，你内心当中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痕迹，什么样邪恶的功能，这个都盖瓜承受，不要去怨天尤人，从现在开始改变。因为什么？因为它是虚妄的，它不真实，所以你可以改变。它不是本来有的，你本来是清净的嘛，它是后来有的，它是因缘生，当然它也可以因缘灭嘛。这个破妄显真啊，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体会一下，因为这个妄想是很抽象啊，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在美国这个伯克莱大学啊，有一个体操选手叫做米尔曼。这个米尔曼呢，他是可以说是体操界的天才。他从小学就开始学体操了，小学到国中，从国中到高中到大学都是体操选手。那么他生命的目标呢，就是成就奥运的金牌。他对自己很有自信啊，因为他在整个大学当中表现很好啊。但是因为在整个体操界的竞争非常激烈，其实几乎都是差之毫厘而已，所以他压力非常的大。那一个人活在妄想的人当然压力很大了。那么他经常做噩梦，他梦到自己在体操过程当中啊，从上面摔下来，这个失掉了金牌，就从噩梦中惊醒，经常这样惊醒。随着奥运的时间到来，他这个噩梦的次数出现的越来越多。后来有一天他晚上半夜的时候又从噩梦当中惊醒，他就睡不着了，穿着外套到外面去跑步，跑着跑着就跑到一个加油站，一个夜间的加油站，就跑过去遇到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叫做苏格拉底。那么他这就跟他对话，他说你是干什么的呢？他说我是体操选手啊。他说你是体操选手，那你活得快乐吗？他说我活得很快乐啊，我以这个奥运金牌为目标，我活得很快乐啊。那么他说啊，其实你没有真正的得到快乐，因为你今天追求的是一个你无法预测的事情，因为未来因缘怎么样你不知道，你倾注在外境，外境是变化的嘛，你怎么会有快乐呢？你是活在不安稳性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当然他就不相信了，而且这个老人家跟我话不投机，他说我应该要有欲望我才会快乐，所以两个人不投机了。不投机以后，这个年轻人有一天啊，他骑车去上学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一个重大的车祸，他要去闪躲前面的车子啊，就撞到旁边的车子，整个身体飞起来啊，跌下去大腿骨折。医生说啊，你今生不可能再做体操。这个年轻人，这个米尔曼啊，打击很大，因为他生命的目的就是夺奥运的金牌，他不能做体操，他突然间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去跑这个找这个老人家，他说我现在觉得生命没有意义。老人家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在生命当中啊，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这个跟楞严经有关系。你安住真如的时候，成功失败对你都是一个真上的因缘，每一件事都有意义。那么这年轻人他听不懂啊，什么叫每件事都有意义？难道我摔断了腿这件事也有意义吗？老人家说你明天啊早点过来，我带你去见一个非常美好的事物。 这年轻人充满了期待啊，第二天就很早，七八点就去找这个老人家。老人家就带他去登山啊，一路上啊，因为他充满了期待，他就觉得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非常美好。那么两个人有说有笑，他也忘了这个心中的痛苦了，来到了高山上面。他问老人家说，哎，你不是要告诉我说见到一个美好的事物吗？老人家说，那你看看脚下有什么东西啊，哎，脚下一块石头，这个就是美好的事物。这个时候弥勒曼突然间悟到，他知道原来重点在过程。至少我这个在整个三个小时的爬山当中，我看到美好事物，结果是什么？老人家说，其实我结果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思想后来就影响到这个弥勒曼，他从今以后把这个得到这个金牌的欲望，这个妄想放掉。老人家说，你要用你喜欢做体操的心情去做体操，这个时候心中没有妄想。结果他发觉他更加的专注，对每一个动作的观察更加的清楚，后来终于得到了整个美国全美国比赛的冠军，创造了奇迹，一个受伤的人得到了冠军。这个地方的关键就是说，我们无始劫来被妄想误导啊，使令我们的能力功能完全产生了障碍。楞严经的思想，他的人生观啊，诸位要知道，你一个人安住在真如的人啊，你来人生不是受用，人生是来历练的。你一念心性啊，依止所有的顺利的因缘，而成就开显你自信的福德智慧两种功德。所以说，当你安住真如的时候，你发觉人生每一件事都有意义，好的坏的都有意义，酸甜苦辣通通有意义。你如果活在妄想当中，心住在外境，那人生啊，只有某一部分对你有意义，其他的就是没有意义了。那你就把人生变成分段了。那么这个就是诸位好好体会的啊，叫称性起修，就是一止一念心性，那么通过人生的历练来开显我们自信的功德。所以我们在整个楞严经当中，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件事情，开显你自信的功德啊，借假修真，假借外在的因缘来开显你自信的功德，那么人生每一件事都有意义。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